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告诉你说，去过七九八的85%的人不知道 MoMA， 就这个全称叫做 Museum of the Modern Art。
嗯嗯，现代艺术展。
他洛克菲勒家族，确切的说是小洛克菲勒的老婆，
嗯，
出钱办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嗯，
所以呢，三代洛克菲勒说起这个，他叫妈妈艺术。哈，你说这个 MoMA 和妈妈发音机的语言差不多。
嗯，
这个展我去了。
嗯，
啊，这个展我去了。展品还是蛮丰富的。
嗯，
但是我对这个观展的这个过程不是很满意。
嗯，
因为人有点多。
人多您不满意？
太多了，嘈嘈杂杂的。
您觉得现场的所有人基本上都能看懂这些作品吗？还是大家其实是慕名而来？
我看东方亚洲的面孔是以这个年轻人居多啊，穿的蛮时髦的，一看他就不是 local people。从他们这个纷纷跟各种奇怪的艺术品这个合影自拍来看呢，他们作品的理解是有限的，或者是压根儿就不明白。别说年轻人了，
嗯，
我老婆也是东方面孔，也不年轻了，
嗯，
快五叉了。我说咱们要去，我先给你科普一下，
嗯，
我就在家给他科普了一下，
嗯，
得亏科普了一下，不然他也就是叫马二先生游西湖，
嗯
啊，到此游一番，然后就一头雾水的出来。比如说我给这个我老婆科普这个佛里达，佛里达这女性画家呢。他是作为第一个被巴黎的卢浮宫收藏的美洲的画家，
嗯，
啊，南北美都算上，这不容易吧？20年代的事儿，
对，
哎，他有一张画啊，我老婆看了就不乐意了，
嗯，
说这个人那个躺在血泊中血呼啦的，然后子宫和胎儿都飞在天上，还有是好像是脏器的器官什么的都。它不给人带来一种审美的这种欢愉，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
嗯，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有多么的爱孩子，
嗯，
可是他呢特别喜欢孩子，18岁的时候浑身这车祸钉了100多个钢钉啊，
嗯，
起不来身儿啊，一辈子就得躺在床上，
嗯，
他可是想孩子，这种心情他画出来了，哎呦。我老婆一下就豁然开朗，马上就换了同情，就是这么惨烈的一个画面是源于内心对孩子的女人对孩子的期盼，
嗯，
他就懂了他这个事儿了，
就其实这些画背后的故事一旦给讲明，观看者一般都能看懂。
你说太对了，打比方说现在展了一张他这个穿个大西装剪头发的这么一张画，我忘了名字了，
嗯，
可能是有名字的啊，
嗯，是一幅自画像，对，
怎么一个女孩子穿了男士的西装，把自己头发稀里哗啦都给剪了呀？
嗯，
就不想当女人了吗？
嗯，
是吧？跟她这个失恋呐，跟她离婚的经历有关系。
哎，这幅画确实画的就是她离婚的时候的一种感受。
你说对了，这不光如此，我要再说一个，年轻人们就更感兴趣跑去看了。
嗯，你说。
她还搞双性恋的。
嗯。
啊，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儿。
嗯，
你明白，所以他这张画是标志着他有男性化倾向的那种趋势。
嗯，
啊，那你就能看懂这画，而且觉得很妙。
来到这次的画展，除了看弗里达的画之外啊，您觉得西方的这些画派作品有一个什么样的共通性呢？
超越现实，当代艺术，
嗯，
不是写实和具象的艺术，
嗯，
啊。这个你像弗里达的画它还有具体的形象，
嗯
啊，那比如说我老婆被一幅画震撼了，就是著名的马斯科的那个大概是橘黄色粉色和蓝色，就那个系列大方块那个东西啊，
嗯嗯，
就是我完全看几个色彩的方块，很多的当代艺术不是都你一看都是这样吗？有的像孩子的涂鸦，有的好像就是一个工业制成品的一个线条色块，
嗯，
这个东西它奇奇怪怪的，为什么拿来当艺术大家不理解的，
嗯
啊，实际上我觉得当代艺术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艺术家本人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
嗯，
然而他们超越了现实，用他们的作品，
嗯，那他们超越了现实这一点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思想呢？
现实本身他们看出来了一种焦灼的痛苦，这个就像毛姆写的小说叫《人性的枷锁》。
嗯，
我觉得我们国人啊，很多人是生活在现实的痛苦当中，不知道痛，
嗯，
也就是说麻木这两个字。比如说生活的很痛苦，然后夫妻之间吵闹，互相攻坚，他们会说不都是这样吗？
嗯，
如此吧，你看谁家不是这样？
嗯，
他们觉得这些苦难是理所应当的，人生而接承受这些苦难也是理所应当的，他没有另外一种寻求这个解脱的一种愿望都没有，这就是麻木。而艺术家是通过这个种种的手段，要么就是像小说家，他们不同的语言手段，绘画是语言，电影是语言，那么文字是语言的各种手段，对吧？音乐是语言的一个手段，他们各自用各自的语言的系统手段来表现这种痛苦和试图超越这种痛苦的动机或者是初衷。
您说的这个艺术家，西方的这些艺术家试图想超越一种痛苦，超越一种对现实的这种禁锢吧。您看过弗里达这幅画，我们就说他1940年的这幅自画像，画的就是他当时离婚的时候，所以他把自己头发剪了，买了一地的头发。您觉得他把这幅画做出来之后，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超越吗？因为据我们所知，弗里达之后的人生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我认为他是超越，好像我把头发剃掉以后，我就放下了。
嗯，
啊，对这个男人就是有一种放下。当然，你知道后来的超越还有更有趣儿的故事，在这个情爱方面，他又跟他这个老公又复合了。
嗯嗯，
他不在乎他老公在花心这事儿，因为他觉得我爱你多过爱我自己，这是他后来才明白的。
嗯，
那我一味的我只是爱你的话，我就不要求你给我有。比如说专一啊，回报啊，这些东西，它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超越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西方的这些作品，尤其此次 MoMA 展啊，包括蒙德里安的一些作品啊，包括您刚刚说的弗里达的一些作品，其实很多时候除了抽象之外，我们所看到的确实是一种痛苦。不一定能看懂它，因为有一些印象派的话可能真的是看不懂它，就几个方块，几个圆形，几个图形给它结合在一起。但是很多时候能看到的一种是内心的纠结，是一种内心的沉痛。为什么当代的西方艺术很多时候一定是要用这种黑色元素来作画的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你知道很多人就是有题或者是莫名其妙在心中，但是说不出来。这个答案应该是在欧美文化，欧美的当代艺术都是源于2000年来的基督教文明。
嗯，
这是你逃不掉的东西。那么基督教的教义就告诉你，人要知罪悔改。中国人就受不了这个事儿啊。怎么着，我这活得好好的，就我还就有了罪了，我孩子还就有了罪了，
对，
哎，我还得悔改，我没犯法呀，
对，
对不对？但是我们说这个罪性，这个罪啊，就是说这个你去查这个拉丁文这个词源，它跟这个犯法这个 illegal 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时候我觉得翻译的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多字都是通用和混淆的。实际上这个罪不是指的你犯不犯法，而是与生俱来人性是有什么呢？是有罪性的。要想理解这个，要想寻求救赎，那么就成了2000年来整个欧洲文化的一个母题。中国是及时行乐的，一说音乐都是广州那个什么步步高了，画画又是那个什么桃子也画得很漂亮啊，老人也是鹤发童颜啦，小孩更是活泼可爱了，就是他都是
一种积极乐观的形象，
矫情的虚假的世界。然后呢，来蒙蔽你，来欺骗你，然后你愿意被这个虚假的这个文化所蒙蔽、所欺骗、所麻醉。
那您觉得这个就是说，画面所展现出来的这种乐观的场面，是一种矫情的，是一种虚伪的，并不真实？
当然，人生和人性并不像中国画家描绘的那么美好。所以你看，很多中国文人啊，有一个传统人文画，他不画人呐、他就画山水啊。他一画人就头大，这人怎么表现呢？画人也画的是竹林七贤那种飘飘的，跟世俗生活不搭界的。画着一个小书童在那儿给那个吹茶，都在山里头，老爷子或年轻的这个世子都早早就躲起来的，不面对市井的那一张张的脸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次 MoMA 展的一些西方画派啊，比如说 Roy Lichtenstein， 他画了一幅画叫 Drawing Girl， 一个女孩 只能看到他的脸，然后整个人是被这种水整个包围了，可以看到出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内心的恐惧全部都展现出来了。您觉得这种恐惧啊，这种挣扎，这种焦灼是人的一种常态吗？
我认为是常态。
您认为是常态？
是被中国人经常被忽略的常态。美国每年都会重修这个当代医学的这个词典，它会重新，就是每年有重新定不同的标准，不是解释，是标准，就是精神疾患的标准。
嗯，
那按就这几年的最新标准几乎都是有问题的。
嗯，
还有我尤其讲到艺术家本人的真诚，从这个梵高不要讲了，大家说他啊神经病，他没事就老是自残自己，对不对？
嗯，
我要告诉你说，在这个展览当中的很多人呢、啊、
嗯，
他终其一生他所追求那种让人不能理解的这个创作，
嗯，
像马克罗斯哥这样的，有的可能是穷死，有的可能就是像自杀，至少也是说酗酒酒驾撞死的。你看托拉克就太多这样的，他不是在衡量我这张画能不能卖出去，我跟画商是不是要搞好关系，啊，我要跟哪家画廊签约，啊，那你必须得要看艺术家本人，整个这个当代艺术，这个西方当代艺术传统里头，他一定是这些画商们或者是说艺术评论家要跟艺术家本人要有接触，或不接触也要从旁枝末梢他只了解这个人，他就知道这个人对他的作品的真诚度，做人的真诚度，对艺术追求的真诚度，是最后跟他的作品的价格挂钩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